我们，你让我具体的具体，求你亲自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启发我们，主，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十字架，认识你的宝贵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成为一个可以来迎接你、面向你的再来的人。主，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所在的教会，多么需要你的真理。这世代充满了罪和黑暗，求你把我们看为宝贵，你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喜悦的通达，能够与你的话语调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理解力，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我们一起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是最昂贵的？就是什么东西的代价是最大的？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代价最昂贵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饶恕。堕落犯罪之后的人，上帝仍然能活着，给我们生命，给我们那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恩典时期，给我们重新来认识上帝可以得救的这样的机会，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饶恕。我们所犯的罪然后可以得到饶恕，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是代价最大的。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为了饶恕我们，他不为了担当赎我们人类的罪，他是不是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昂贵的代价。大家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在新约圣经二百二十一面，当然有的圣经可能版本不一样，排版不一样。腓立比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加拉太以弗所书后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大家想一想，谁强夺与上帝同等的位置啊？撒旦。我们上午学习了，撒旦所嫉妒、所控告的、所仇恨的是谁啊？耶稣。但是面对魔鬼所制造的这样的叛乱，上帝的对策是什么呢？耶稣却甘愿的放弃了天上的王权和荣耀。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这个为强夺的，就是说这个不是他要强夺的，他舍弃了。所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耶稣成为了人， 他给他儿子的这种王权和宝座这种荣耀，他把他交还父手，做了甘愿的牺牲，然后到地上成为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是完全爱上帝和顺从上帝的命令的一生，是舍己的一生。最后上帝的旨意实际上让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去为人类献上，上帝的旨意实际上让他成为羔羊，这是耶稣在地上一生的使命。结果呢，耶稣也是接受了，就是耶稣在地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活着，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一生呢？但是上帝让耶稣在地上活着，是为了最后成为羔羊，但是耶稣顺服。第九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说耶稣成为人，然后因着他的一生重新去拥有王权，他不是强夺，和魔鬼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到，耶稣为了饶恕我们，他所付出来的无与伦比的代价，所以在这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昂贵的。对于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惊人，大家不能忘记。但是一般的人往往把上帝的饶恕看成是好像是很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就是上帝是爱我们的，我们这些罪人他都饶恕了，好了，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去理解。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罪总是会带来痛苦的，罪必然会伴随着痛苦的结果，虽然是饶恕了，但是饶恕的代价是大的，饶恕我们的同时，上帝就要承受痛苦。比如说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有个人犯奸淫罪，得到了饶恕啊，他犯罪了，但是饶恕吧，可是他犯罪之后染上了艾滋病，这个结果是不是还要伴随着他？是不是虽然是饶恕了，但是这个得了艾滋病却无法医治？罪虽然可以得到饶恕，但是最终就会造成痛苦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伴随着的犯罪的人。再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一个孩子离家出走了，就像自己的父母亲不存在一样的，就在外面一个人去生活着，那么母亲在家里想着这个孩子的话，是不是会非常的疼痛？但是父母亲饶恕这个孩子，饶恕了他，随时都准备饶恕他，不管这个孩子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父母亲还是会接纳他的。虽然父母亲这样饶恕这个孩子，但是因为孩子的生活对父母亲的心灵造成的痛苦是深重的。所以耶稣饶恕我们的罪，但是他也就是担当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刑罚和结果，这个代价是惊人的。所以大家往往对这些没有很深的认识。耶稣饶恕我们，也就意味着耶稣要替我们担当罪的结果、罪的刑罚和犯罪之后的痛苦的一种感受。大家对饶恕的观念是否觉得很模糊，所以觉得很容易，于是人们就会大胆去犯罪。他们认为犯罪嘛，也可以很快的、很容易的啊，就得到饶恕。但是大家要记住，这样的人、这样的基督徒对上帝的饶恕的认识是太缺乏的。我们看出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在新约圣经 道路上启示录的前面，最后一卷是启示录。那么启示录的前面有犹大书和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这样的话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就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按照很公义的一个要求，他也非常信实的就真的那样去做了，就是借着耶稣的十字架饶恕我们，洗净我们。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很多的基督徒把这个应许当成是一个好像非常容易就可以得到啊，得到饶恕就是口中说几句就行了，就好像当然我们祈求饶恕的时候上帝马上就会饶恕我们，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是很多人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都非常简单，只是要你祈求一下就得了一样的，其实饶恕并没有这么简单，饶恕是耶稣十字架的死换来的，饶恕伴随着痛苦的一种重担。比如说吗，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到处传言啊，说一些不实之词，那么你见到他了，你就想我原谅你，我饶恕你，但他心中说这样的话是很容易的吗？大家很容易对别人这样去饶恕吗？虽然你去饶恕，虽然口中这么去说，但是别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那个痛苦还是有，对不对？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犯错，做错事或者犯罪，是不是总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啊？有没有因为你发脾气而别人就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你把事情没搞清楚就误解别人，然后别人就非常难过，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啊？那么反过来别人也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感觉到很痛苦的时候，有没有啊？是不是任何人犯罪都会给自己或者给别人马上就会带来一种痛苦啊？罪是什么呢？就是伤人，就是害物，就是彼此的伤害痛苦。虽然耶稣饶恕我们，但是饶恕我们的代价就是十字架。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虽然愿意饶恕人的罪，但是上帝的心中要经历着痛苦，这是真实的。大家看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在新约圣经二百五十面，希伯来书九章第二十二节，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些话的意义，我们要一点点来理解。但现在我们读这个章节，我们就很起码的、很简单的认识一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罪的饶恕是以流血为代价的。大家知道这个话呢，在旧约时代，凡是以色列人犯罪了，上帝就吩咐他们要牵着羊到圣所里面去宰杀，献上赎罪祭，这只羊就成了替罪的羊。 有的就是羊被宰杀，那么献祭的人的罪才能得到饶恕。但是大家知道，并不是因为那只羊被杀了我们就能够得救，那只羊被杀是一个预表。如果以前在十字架以前的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不能够理解那只羊是上帝的羔羊的象征，他们那样杀羊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以前的犹太人就慢慢的遗忘了这一切，他们所以只是不断的重复去宰杀羊，内心却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他们对献祭不认识。那么现在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他们不断的认罪，他们只是重复这些仪式，但他们对十字架却没有认识。当然现在不需要杀羊了，因为羊是象征着耶稣的十字架。但是这个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旧约的时代，是在新约的时代，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写作这样的话。所以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上帝饶恕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呢、上帝啊，我现在相信你了，你就应该饶恕我，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得到饶恕，也不是说我犯了什么罪，现在我承认，我口头上这样表白了，上帝你就必须饶恕我。不是说我们自己说的什么话，说的几句话，口上简单的说表白的几句话就能够得到饶恕，不是这样的。饶恕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或者可以用什么手段可以去得来的，饶恕是上帝出于他的慈爱和怜恤，变成饶恕的代价就是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耶稣的死是真正的死，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尝过死真正的滋味，是因为有耶稣曾经这样死过，让人能够继续的活下来，得到饶恕。所以饶恕的代价是太昂贵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去得到饶恕，罪的饶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最大的努力和苦修，也不可能有什么资格去拥有上帝的饶恕。上帝的饶恕是耶稣的十字架的代价而得来的，所以无法用人的作为或物质去衡量或者去换取。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够饶恕我们，他替一个犯罪的人替我们死了，才能够给一个犯罪的人带来饶恕。所以现在今天大家活着，我们也享受的恩典，没有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今天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喝的每一口水每一滴饭都有十字架的记号。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因为有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要深深的理解一点，耶稣并不是到这个地上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短短的时间才有痛苦。实际上耶稣在没有到地上来之前，他就已经生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我们上午学到了，当魔鬼开始叛乱的时候，当始祖被引诱而始祖的时候，天使们是不是焦急地等待父子之间的商议啊？这个时候耶稣决定要成为人到地上来。你想一想，做出这样的决定对父上帝来说是很容易的吗？父上帝有没有做过一番挣扎呢？这是自然的。对于父上帝来说，让人类灭亡抛弃他们这是很难的，但是让耶稣来担当他们的罪饶恕他们也同样是很难的。不管是做出什么样的抉择，都是经过一番挣扎的。 所以耶稣和父甚至三次促膝的交谈，最后我才告诉天使们救赎的计划和决定。不只是耶稣过去的十架的阴影之下，后来到地上来，他成为人的时候，担当人所有的罪责、罪的刑罚和罪的结果，就在十字架上死去。那么复活以后，现在在天上的耶稣，大家知道，虽然这个饶恕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但是现在在天上的耶稣仍然在为罪、为给我们带来的饶恕，同样在经历着痛苦。就是说，只要这个地上还有人在犯罪，上帝就会痛苦。上帝不愿意一人灭亡，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类在地上这么生存、所生活，一代代这么出生的时候，上帝愿意看到地上的人在贫穷、饥饿、凶杀、黑暗、无知，被魔鬼任意的蹂躏，被谬道任意的贪吃，上帝看到这一切是什么的感想呢？当这个罪恶没有结束，为了拯救人类的上帝和天使和耶稣就会要忍受着痛苦。并且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向上帝祷告祈求饶恕。每一次我们祈求饶恕的时候，耶稣都会同样的去感受罪的痛苦，每一次的饶恕都会付上同样的代价。不是说在十字架上什么事情就轻而易举的就做完了，好像就有一笔存款在银行里放着，你只要需要的时候就去取，就去提取就行了。你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就无限的钱在这放着，你随意去取，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每次向天上的耶稣祈求饶恕，这个饶恕都会伴随着这个代价。大家仔细想想，耶稣在地上成为人，他为了我们下定决心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样的想可能会理解一点，摩西是不是准备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到哪里去呢？往旷野里去。那么上万的人到旷野里吃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在摩西的头脑里面是不是会想一想啊？那么摩西如何对这上百万人的吃喝负责任呢？他带着这些人就出去在旷野里经历几十年，怎么过呢？摩西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啊！耶稣也是一样，摩西是王子，但是他穿上了牧羊人的衣服，拿着一个杖，也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些迷失的羊要把他们带出来。耶稣也是一样，他是天上的王，但是他却到这个地上来，把这个地上的教会带领着走，让他们可以回到天国里去。那么耶稣到这个地上来，他成为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他必须不能犯一点的罪而生活，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吗？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呢？又是冒着多么大的危险呢？冒着永远上亡的危险。我们在上午谈到了魔鬼是怎样的一次一次的来阻挠耶稣救主的计划。当耶稣决意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让这个十字架变得非常的沉重无比，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是涂土木，又是打他的脸，又是讥诮。为什么呢？想触动耶稣的怒气，想要让耶稣一时忍耐不住就发脾气之类的。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没有完全顺从父的旨意就办好了。但耶稣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没有犯罪，所以他很沉了。从此魔鬼的统治被打破了，在魔鬼所控制这些人类当中有一位活着但是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有永生。他就算是愿意死，最后也可以复活，并且为所有的人类都打开了一条得饶恕蒙恩的回天国去的道路。 耶稣不只是死带来一种饶恕的代价，提供一种恩典的机会，并且他本身也就做了一个以人怎样生活、怎样复活、怎样升天成了这样一个榜样。所以大家想想，耶稣到地上这样生活是多么的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他在克西马利园祷告了，他的人性在痛苦当中挣扎，那么那些魔鬼的军队现在来攻击耶稣，耶稣完全可以抛弃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但是他的步伐是很坚定，他看默读人类所遭受的苦境，他为他们牺牲的决心也就越大。他都完全可以差派一个天使就可以击败那些抓他的恶人，但是他却甘愿的让自己被交在那些暴徒的手中。大家知道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祈祷的时候究竟要不要为人类去死呢？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个死的这种可怕，所以耶稣的人性就在挣扎当中，在颤抖当中，全人类的命运的天平就在晃动，这个杯在耶稣的手中就在颤抖，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最后耶稣终于为了人类，他把自己交在暴徒手中。大家再想想耶稣钉十字架的场面，他成了上帝的羔羊，他毫无反抗的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一点反抗，任凭那罗马的兵丁残暴和恶行在他的身上。当这个十字架被高高的举起来插在挖好的洞上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就在钉子上向下坠而撕裂，就算是这样的耶稣被举起来，可是在他周围的人甚至边上的强盗也都在讥诮他，你这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们知道这样的试探是多么的猛烈，对于一位真实的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上的耶稣来说，这样的话是多么强烈的一个试探。魔鬼就想动摇耶稣，要么干脆放弃人类，要么赶紧止住不愿意走这条路，要么就急躁对人类表现出厌恶。不管怎么样，耶稣就会失败，一旦耶稣失败，救赎的计划魔鬼就阻止了。大家能够想象，如果耶稣没有得胜，让魔鬼完全的控制和统治这个世界，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想一想，你能够理解吗？那个完全不信上帝、良心泯没的那些恶人会是多么的残暴，那这个地球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不是圣灵在约束着人的心，这个世界会充满了多么大的强暴、暴力和残忍的事情。但是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发出绝望的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话语是在向人证明耶稣十字架的痛苦，就他担当了人类的罪的时候，他都被上帝弃绝，这是一种真实的死。是愿大家不要轻看我们所得来的饶恕，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出生，能够活着，能够有听真理的机会，这并不是我们配得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饶恕和恩典，这是无限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代价是最昂贵的。这点我们要思考，很多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地上出生，为什么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世界上会有罪恶、痛苦和死亡呢？我们最终将怎样利用和面对我们人生呢？还有一点大家要理解的，就是我们需要悔改并且承认自己的罪， 才能够得到饶恕。以前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悔改并且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才会得到饶恕。十字架是已经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已经做了他的工作，但是你想想，对于那些不承认耶稣的十字架的人，对于那些不知道悔改和认罪的人来说，十字架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相当于耶稣为他们所做的是白做了，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大家需要真正的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良心受到感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的悔改并承认自己的罪。以前的犹太人，他们按照上帝的规定、圣所的制度，他们就会牵着羊到圣殿，然后按手在羊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把这个罪就转移到这个羊的身上。然后呢，这个祭司就会教导这个罪人，把你的刀，把这只羊的头割下，这是一只替罪的羊，是一只无瑕疵的羊，是一只无辜的羊，但现在担当你的罪要杀。所以大家知道，当我们在十字架面前的认罪的时候，就像我们要亲手宰杀上帝的羔羊一样。我们每次祈求饶恕和认罪，大家意味着要想到我们的罪就是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时候我们心中要有眼泪，我们的心中要生出一种悔悟。犹太人以前在这个仪式当中慢慢的麻木了，所以他们觉得犯罪没有关系，只要养很多的羊就行了，家里的羊不够还可以到外方去买羊，所以每一天都有犹太人撑着成群的羊，一路扬着灰尘就是往手里去，圣所成了一个屠宰场。对于不断的宰杀羊羔的犹太人说，这个事情已经毫无意义了。就像现在我们过着春节，贴着春联过年，但是谁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这是从圣经的逾越节来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的死，但人们如此麻木的把这些仪式的意义都给淹没在异教的思想当中。现在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教会里也竖着十字架，颈上也带着十字架，到处都有十字架张贴着，他们就在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又去犯罪，然后又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的心没有得到改变，他们把十字架当成是一个护身符一样的，把它当成一个好像一个什么有什么特殊功能的东西，就佩戴在身上，好像可以避免很多的灾祸一样的。十字架成了一个偶像，成了基督教界的偶像。他们以为把这个十字架竖起来，这个地方就有上帝同在了，以为把这个十字架贴在屋里，这个地方就有平安了，天使就会来保护了。他们在十字架面前去祷告，但是却不明白其中的意义，这成了一个形式，成了很多人的偶像。他们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内心的悔悟。大家知道十字架意味着上帝的饶恕，意味着死的代价，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的真相，这就是不悔改的人将来的结局。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和爱，给我们人类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人是有良心的，我们的良心通过十字架应该感悟到这位上帝的心，然后要产生一种悔改和认罪。这是这一点，还一点，我们接下来思考。或许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说，就说像我这么恶毒的人，上帝也可以饶恕我吗？那我在社会上是无恶不作的人，我看你们呐、这些信教的人真的都是很善良的，但是像我这么坏的人，我也可以来信吗？上帝也会饶恕我吗？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上帝饶恕了大卫，但是我比大卫还恶毒，我也会得到饶恕吗？我那么多的罪，上帝也会饶恕我吗？ 有些人也许在十字架面前就感觉到有一些恐惧战惊，好像有点感觉到自己不配，想退后。对于这样的人，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旧约圣经659面，有的圣经页码和我是不一样的。以赛亚书在圣经的正中间，以赛亚书659面第一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虐，必被刀剑烹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这里说，最终被的人会灭亡，但是现在还是在恩典当中，现在还是在恩典时期当中，上帝的饶恕仍然为大家存留着。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上帝意思就是说，我问你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能做的不是都已经做了吗？实际上难道不是上帝爱和饶恕的保证吗？耶稣的血永远有功效，现在的仰望十字架悔改的人，上帝都会给他们饶恕。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花很多的钱买了一辆车，那你会不会花了钱买了这个车，但是把这个车就留在那里不带回家呢？不会，对不对？你既然花了钱，付出的价钱买了这个车，你肯定不会把它丢在那里，你会把它带家，让这个车属于你，成为你爱不释手的宝物。同样的，耶稣曾经为我们定过十字架，付出过这样的代价，难道上帝就会付出这样代价以后又把我们丢着不管吗？他绝对不会抛弃我们，因为地上的人都是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血换来的。我们不管是什么罪，上帝都愿意饶恕我们，并且把我们重新带回到天上去。耶稣愿意饶恕我们，愿意洗净我们的罪，愿意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他愿意赐给我们圣灵，愿意让我们拥有圣灵的能力去过义的生活。他的宝血足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只是饶恕我们所犯的罪，并且给我们一个义的清洁的心，我们的良心会得到光照，我们的理智会来分别善恶，我们的意志会和上帝的话语联合，我们会成为一个新的人，过一个新的生活，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观念正确了，那么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清洁的，我们的生活也就会是正直的。我们刚才先说到了饶恕的代价是最昂贵的，然后我们又说到了需要悔改和认罪，接下来我们说到了现在这样的恩典为所有的人存留，人们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是非常的慈爱的，他既然愿意饶恕我们，那就一句话就饶恕我们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有耶稣的十字架呢？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再退一步说，就算死，耶稣就在天上死也可以啊，定十字架，为什么要成为人呢？为什么到这个地上来呢？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呢？这些问题大家想过没有？ 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只要把它真正理解了，我们才会得到饶恕。大家考虑一下，上帝为什么不直接饶恕我们？耶稣要到地上来，他要把上帝的信息和亮光带给我们，他要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他要为我们死，给我们饶恕，并且他还要为人类做榜样。他必须成为人，这样去生活，他必须在魔鬼的压制当中必须成为第一个得胜的榜样。这一切都需要耶稣成为人到地上来。但是我们很简单的说，耶稣为什么要死才能够给我们饶恕？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玩玩耍，就扔石头，然后就不小心，然后把玻璃打了，把别人玻璃打破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会去请求邻居的饶恕啊，请求他的谅解，对不对？但是他就这样，我们这样简单的就得到谅解就完了吗？我们还做什么呢？是不是赔偿啊？是不是是必须把别人打破的玻璃是不是赔偿啊？就这样才是饶恕啊。饶恕同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律法它要带来定罪，律法就要求要刑罚。如果犯罪的人也不付出刑罚的话，那就等于说把律法废掉了，对不对？也就是有条律法，那么犯法的人不犯法的人不一样的可以活，都一样的可以犯法，也可以原谅掉，那么这个法律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无条件的饶恕的话，就等于把律法给废掉了。如果现在这个世上杀人的人都让他继续活的话，那么等于说不可杀人这条命令就被废掉了。所以虽然饶恕是有可能的，但是饶恕并不能免掉罪的刑罚。为了饶恕罪，就需要人的担当这个代价。谁对我们违背诫命的罪负责呢？这个罪必须有个承担者，最后才能够解决。如果蒙混过关，如果就是那么无条件的白白的那样去做的话，那等于把上面的律法废掉了，这样做就是不公义的，魔鬼就会控告我们。上午学到了，魔鬼是不是非常想引诱亚当犯罪啊？犯罪以后，他是不是想把亚当夏娃拉着当着人质啊？上帝，现在你怎么办？看你怎么办。如果你原谅他，好，你原谅他就应该原谅我；如果你把他们留下来，那你就应该恢复我的职位。所以魔鬼是不是这么想的？是不是？那上帝怎么做呢？上帝原谅了吗？原谅了。但是魔鬼能控告吗？不能控告。因为上帝在原谅的同时，有耶稣的十字架的代价。魔鬼真的没想到，魔鬼的阴谋一样也没有得着，而主的计划一直在向前。在这个时代，不管魔鬼用什么样的阴谋，但是上帝的计划在向前。虽然魔鬼现在改变的计划用诱导的迷惑人，但是不是从天上有永远的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吗？只要大家愿意，都可以在主救赎的计划当中。所以上帝是这样的，按照公义的要求来饶恕我们的。上帝既要慈爱的饶恕我们，但是他要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律法不能带来饶恕，只有上帝的连续能够带来饶恕。但是主又是慈爱又是公义的，在十字架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所以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才能带来饶恕。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她开车然后呢就违规了，然后就被交警带去，然后在法庭上，那么法官就对她说，你怎么想呢？你知不知道你犯错了？是的，我犯错了，我交通违规了。那么现在 要处罚200元，比如说。但是突然这个法官怎么样呢？他就走下来，就替这一位呢交了200块钱的罚金，这一位呢就释放了。原来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法官就是那个违背交通法规的人的父亲。那么他能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免了免了免了，把这个违规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能不能这样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是不公义的法官，对不对？那么他就是立法违法的人。如果没有法律，没有公义的话，大家想想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俗话说叫无法无天，对不对？无法无天，那么所有的秩序就会混乱。那么你的生命会不会得到保障？你的家庭会不会得到保护？你的财产会不会得到保护？你年老的时候会不会得到保护？你的信誉会不会得到保护？如果大家随意的去拜偶像，随意的去杀人，随意的去贪心，随意的去奸淫，去偷盗，不孝敬父母，随意的起贪心，随意的妄称上帝的名偶像，如果这样的话，那人在地上活着能不能得到保障呢？上帝的真理能不能得到保障呢？是必须要有法度维持秩序，这是生命的要求。虽然上帝给我们饶恕，但是他不能无条件的饶恕我们。如果那样，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混乱，整个宇宙也会想象不到的混乱，人们就会再也不会去尊重律法了。反正犯了法也会得到赦免，反正犯了法也不会有人被抓。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啊，这样的一些争论，就是应不应该有死刑，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应不应该处死。所以有些国家同意有死刑，有些国家就不同意有死刑。大家认为应不应该有死刑？应不应该？是应该的。如果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不能处以死刑的话，那么对其他的人是不公平的，别人的生命就会被危及，是不是？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呢？就把上面的律法给废掉了啊！耶稣替我们定了十字架，所以十条诫命就废掉了。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奇怪的理解，你要知道，这正是魔鬼的策略。我们上午学习过魔鬼一步一步的改变他的计划，来阻挡救赎的计划，一步一步改变他的策略和骗术。最开始他阻挡耶稣的十字架，但是没有办法，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十字架的道理传开了，魔鬼这个时候就改变方法，改变方法，让人开始误解十字架，让人把十字架的这么一个道理拿来去攻击另一个道理。大家知道，从魔鬼从根本上就是反对上帝的政体，反对上帝的统治，律法就代表上帝的统治，代表上帝的品行。魔鬼所攻击的就是上帝的统治和品行。现在魔鬼欺骗世上的教会，让他们觉得十字架废掉了律法，其实刚好相反，十字架正是一个证据，证明律法不能够废掉，违背律法要付出代价和刑罚，这是在维护这条律法。饶恕并不是廉价的，福音和律法是不可分割的。上帝既要维护他的公义的律法，同时又要对人类、对犯罪的人又有连续和慈爱，所以就有了十字架。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上帝饶恕了我，我怎么感觉不到呢？ 我怎么知道上帝饶恕我呢？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大家要记住，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不是我们去感觉的，是我们因着信来接受的。比如说你欠人的债，那么你一个朋友替你还了，那你能感觉到什么呢？你只能是来接受这个事实，并且非常感谢。饶恕是凭着信心得到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当你相信并非常感谢上帝的时候，你会得到饶恕，这是主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并且他已经这样做了。上帝既然决定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就不会改变。他既然决定饶恕我们，他就不会改变。上帝的饶恕是不改变的。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哎呀，现在最近我的灵性感觉到非常好，我特别有信心，并且我祷告啊也特别多话，我这个时候我经常的承认自己的罪，我真的觉得上帝饶恕了我。那过一日呢，遇见什么困难，或者是精神不太好，灵性有些低沉，所以祷告好像也没有很多话说，他开始感觉到，哎呀，上帝是没有饶恕我的，好像我还没得救。大家记住，我们接受上帝的拯救是凭着主的话语，不是凭着我们自身的感觉，不要随着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波动，信心也跟着摇摆，这是一种感觉，感情上的信仰。我们要从理智上确信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并且十字架也这么做了。所以所有的人如果感悟到自己的罪而愿意承认和悔改的话，上帝都愿意饶恕我们。我不要生活在一种压力当中，魔鬼经常让我们对主的爱和慈悲产生一种怀疑，好像不敢来接受。但是反过来说，现在有问题，有很多人并不真正的去悔改和剖析罪，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所以他确实没有得到饶恕。这个人对罪也太爱了，反过来也可以说他是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够，对十字架上上帝的爱他的体验还不准确不真实，所以他还产生一种对爱依依不舍，对罪一种留恋的一种生活状态，他的心中没有产生一种真实的悔改的一种愿望，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抛弃罪，他知道那是罪不愿意抛弃，这是一个问题。我现在稍微问大家一下，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罪吗？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是犯罪的，大家知道吗？大部分的情况下是知道的，对不对？当然也有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对圣经还没有理解这个真理和亮光，还不知道，无知的时候犯的也有的。但是说实在的，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家的良心都是有体验的，都是知道的，那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悔改呢？在罪当中已经非常的习惯了，对十字架有很多的误解，对上帝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有一种错觉，他就以为我们只要相信十字架，在罪当中也是可以得救的。他以为饶恕是非常容易的，他以为十字架把律法废掉了，他以为只要我相信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那我就是犯罪，上帝也会救我的。所以因为有这种种的错误，他的实际生活还是没有切实的改变，没有产生悔改和抛弃罪的这样的经验。悔改并不是我们怕这个罪的结果然后赶紧承认，悔改是应该感受到十字架上的这种大的恩典，上帝所做的无限的牺牲，为了我们这样不配的人，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不能辜负上帝的恩典。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上帝啊，耶稣，就算是你最后没有救我，你只要有一个想救我的这个想法就已经非常感谢你了，你竟想到了我，这就已经非常感谢你了。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之间是不是也有时候这样的体会啊，
啊，你没有给我什么，这个其实并不重要。你有这个想法，想到了我都已经非常感谢了。上帝想有想救我们的这种想法，我们就非常感谢了。大家想想，何况最后真的我们到天国里去了，那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大家想想，饶恕绝对不是廉价的，所以我们的心中要产生真正的悔改。那些因为犯罪之后的后果而产生一种暂时的懊悔，那是魔鬼的后悔。像我们学习过，魔鬼堕落之后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他在那等着给那位天使说，我想要见耶稣，我想要向耶稣请求恢复我的原职，我不想再反叛了，我在天国里面做天使长，比现在做那些叛逆的天使的王还是要强一点。魔鬼是不是有这个想法过？是不是？那么魔鬼的那个悔叫什么悔改呢？他只不过是为自己的计划失败了感觉到有点懊恼，并不是因为辜负了上帝的大恩而产生一种真实的悔改。魔鬼的反叛的叛逆的本性没有改变，如果耶稣让他重新回到天国去的话，那就会殃及整个天使的安宁，是绝不可以。虽然耶稣流着眼泪听完魔鬼诉说自己的苦境，但是耶稣说已经不可能了，罪在他心中已经成型了，已经刚硬了，已经顽固了，这对上帝不可能有真正的顺从。大家想一想，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犯罪了，结果落到了一个非常遭到损失和艰难的一个苦境当中呢，才产生悔改，要为罪本身而悔改，要为上帝这么怜恤我们、恩待我们，但是我却不平、不满、不喜乐、嫉妒、怨恨，因为这样的内心的这种罪的情绪，而感觉到悔改。所以大家要想到，那只被杀的羊就是象征着耶稣。每一个罪人借着宰杀之羊而得到饶恕，我们借着十字架而得到饶恕。当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生出一种真正悔改的心腹，他的心中也默默地去想，主让我们在地上活着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在我这个几十年当中，我能够认识耶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快乐。我从来没有自己在这个地上有什么计划，为自己的家庭、为个人的前途有什么考虑，从来就没有，就是通过圣经认识真理，然后要到天国去，这就是唯一的。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很快来了。每一天我们都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人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有个天国要追求，有个地狱要逃避。但是很多人把这如此重大的事情都放在一边，然后他们考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学历、地位，这都是多么虚空的东西。这个地球最后在罪恶当中要毁灭，没有真正得到饶恕的人就要灭亡。我们的一生吃喝只不过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就像我们开车，我们坐了个汽车是为了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汽车本身不是我们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满足于拥有一辆汽车非常的高兴，这个汽车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幸福感呢？大家想一想，只有得到了饶恕、拥有天国的盼望的人，在地上才真正的喜乐、平安和幸福。很多人尝都没尝，在地上就这么过去了，就是很痛苦当中就过去了，真是可怜啊！虚空的人类，认识的上帝是多么喜乐的事情，多么满足的事情。所以大家要有真正的饶悔改，要有真正的被饶恕的经验，心中会充满了一种平安。你对任何人都会有饶恕，因为你接受了上帝的饶恕，你对别人就会有饶恕。 当你饶恕人的时候，饶恕所有的人的时候，这个心灵当中的喜乐和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大家为什么皱眉头，为什么叹气，为什么睡不得觉，就是心中有仇恨，心中有不满，有不平，有嫉妒。这一向你得到的什么呢？就是劳苦愁烦。所以我们来接受耶稣的饶恕，当我们开始学会饶恕人，这样我们失去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失去，而是得到真正的喜乐，在地中在天。我们要来认识耶稣的十字架，要得到真正的饶恕，要带着真正悔改的心来生活，并且应该有一个在基督里面饶恕别人的一种平安的心来生活，一种对待任何人心中都非常的踏实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要为我们而死的耶稣来生活。曾经有一位美国人，他在越南战争当中和一位基督徒成了朋友，成了战友，但是他不信上帝，他经常嘲弄这个信基督徒的战友。可是有一天在战当中，这个敌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这个基督徒朋友就一下子扑在他的身上为了保护他，结果他这位战友就被炸了粉身碎骨。当他推开他战友的这个残缺不全的尸体，他就发现是他的朋友替他死，让他活了下来。不久战争结束了，那些幸存者就开始回到美国。你想想这位活下来的人他会怎么想呢？他就会想，是这位基督徒朋友替我死让我活下来的，那么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这位战友就永远死在了战场上。假如他活着跟我一起回来，他会去做什么呢？他第一件事是要做什么呢？那么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位活着他不会忘记是这位朋友替他死让他活着的，他活着就要去做假如朋友活着会去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要为耶稣活着，耶稣希望人们都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要学会饶恕别人，要学会爱人，要学会去救人，要学会和人分享真理，在人和人之间要学会忍耐，谁也不要彼此伤害，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攻击，不要彼此排斥，不要彼此使对方痛苦。这就是耶稣对待我们而有的心，我们也要这样去活着。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有这样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大家现在是真正的认识了上帝的饶恕而活着的人吗？大家是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和十字架连在一起而活着的人吗？是你得到了饶恕，有平安在你心中而活着的人吗？大家是有耶稣住在心中而活着的人吗？大家是按照耶稣的精神对待别人这样去活的人吗？我们是为谁而活呢？是为自私的目的而活，是为了短暂的目的而活，还是为永恒为耶稣而活呢？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人生究竟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当我们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我们人生的结论？十字架和每一位有密切的关系。大家认识上帝的饶恕是昂贵的，我们都要成为真正得到饶恕的人。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思考和默想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圣灵就会感悟你的心，你就会感悟到在你的一生当中所有的罪，这个时候你要做出真正的悔改和承认。不是某一个人能够让你悔改，不是我现在指责你能够让你悔改，只有你自己的就近上帝圣灵会来光照你，来感动你，不是让你的感情上的悔改，是来感悟你的良知， 你会认识自己的一生，你在十字架的光里面仔细的回忆自己的一生，你的良心的自责是什么呢？你感觉到不能在上帝面前诉说的暴露出来的隐藏的罪是什么呢？把这一切都承认抛弃啊，接受上帝的饶恕吧。上帝希望我们拥有一个新的心，一个喜乐的心，一个真正的平安的心，一种幸福的生活。所有的人心灵的不安都来自于一种错误的思想，一种盲目的追求，所有的不安都是来自于他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上的错误，还有一种良心的责备。有没有人半夜里做着梦，然后出一身冷汗，然后惊叫的醒来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良心里面有责备。有没有很多人非常害怕见什么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良心里面有责备。有没有人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有隐藏的罪。人在地上所有的痛苦和不安都是什么事情造成的呢？都是罪造成的。我们犯罪的时候别人会不会受痛苦呢？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受痛苦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为这些而悔改，愿大家能够真正的接受上帝的饶恕。好，这堂课我们学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是啊，圣洁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活着的机会，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认识十字架的机会。你为我们所做的是真实的，是永远的，是极重无比的代价。主啊，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感悟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在罪当中麻木的良心能够被照亮，让我们的理智能够开始分辨善恶，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过一种不再是犯罪的生活。主啊，你教导我们怎样悔改，你赐给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有真实悔改的心吧。求你把我们从罪恶黑暗当中拯救出来，因为人陷在世俗和罪当中，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拯救自己。你伸出你的手，你从我们内心里面让我们产生一种力量和渴望。主啊，愿你亲自来做工，怜悯在这每一位。这世代将要结束，愿你最后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抽出来，像一根柴一样。你保存我们的性命，你怜悯我们，搭救我们，奉耶稣圣名求，
阿门。